上回说到，陈良宇亲自到中纪委纪检组的驻地，要求放了劳保局的局长祝军一。他的办公室主任啊，还给纪检组撂了狠话。陈良宇走之后，纪检组唯恐不测，连夜就搬离了马勒别墅，转移到了呢浦东机场附近的一处便宜酒店。可没想到的是，陈良宇的公安局长吴志明调兵遣将，第二天一早就把纪检组下榻的新宾馆给围了个水泄不通，中南海和上海一时也是剑拔弩张。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，挑起这一切事端的温家宝反而是退缩了。他建议胡锦涛听从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的意见，暂时把纪检组撤到浙江待命。但事到如今，胡锦涛已经是骑虎难下了，他只能保持一贯的强硬。他说中央不能向陈良宇示弱。当日胡锦涛单独召见了两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、曹刚川，相谈了15分钟，似乎啊也是不欢而散。下午呢，胡锦涛又紧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，要用强硬措施对付陈良宇。此时距离陈良宇被双规仅剩一天。9月24号，也就是陈良宇被双规的当天，陈良宇上午召集了包括韩正在内的上海市委市政府干部碰头，算是留下了自己的政治遗言。他说，我之所以能在这个位置上，全靠你们帮忙，你们就是我的兄弟姊妹，只要你们抱成团继续替人民的利益办事，做什么都能成功。我肯定是要走了，你们要把我留下的事情办下去，办好，你们就是我的兄弟。此番话一说，在场的人都知道陈书记这是要孤注一掷了，不干了，或者说干到底。陈良宇把刚才的这些话又重复说了好几遍，最后流了眼泪。当天下午，陈良宇不顾劝阻，单刀赴会，约见了已经赶到上海，正在重重保卫之中，行踪还对上海市委保密的中组部部长贺国强。见到贺国强，陈良宇首先宣布，我辞职了，悉听处置，然后要求中央下令放祝军一回家。陈良宇对贺国强说，上海的事儿我来负责，没有祝军一的什么事儿，我呢是来顶祝军一的。整个谈话持续了大概一个半小时，期间啊，贺国强多次起身到另外一个房间打电话或者接电话，每次离开都不到一分钟。最后啊，贺国强提出要和陈良宇私下谈几句知心话，让陈良宇的随行人员退下，陈良宇表示同意。而也正是从那一刻起，曾经的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就永远消失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了。陈良宇以火烧身的代价取得的唯一胜利是，他要给上海老百姓提高社保劳保的政策终于在10月1日之前，也就是9月29号隆重出台。上海的解放日报为此发出系列报道之后，新华社、人民日报也都做了转载。陈良宇以身试法的后果是，上海政坛剧烈地震，大批熟悉上海情况的官员遭到罢免和查处，政治结构抽空后，经济塌陷式坠落，上海 GDP 实际增长率由2007年的 15.2% 降至2009年的 8.2%， 人均 GDP 增长呢，从2007年的 10.3% 降至09年的 4.6%。 原本啊，陈良宇是江泽民认可的、黄菊欣赏的上海土生势力的第三代掌门人，1946年生人，十七大时才不到61岁，作为上海市委书记升任常委毫无悬念。2005年陈良宇还跟部分上海的干部打过招呼，说今后上海的这一摊子事儿就交给韩正了。可见当时陈良宇早已对日后进京做了打算。 即使到了十八大的2012年，陈良宇也才66岁。当年按照七上八下的规矩，两任常委只是个基本配置。其实啊，在斗争白热化之前，胡温还曾想过用干部异地交流的方式调陈良宇进京，再调呢共青团的女将，当时的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去上海。刘延东的父亲刘瑞龙呢，是新四军的老干部，建国初期还当过上海的副市长。刘延东小时候啊，也生活在上海，还会说上海话，倒是不失为一个选择。但是2005年秋，刘延东要去上海的消息不胫而走，陈良宇听闻不屑一顾地说：“烂污货也配啊！”所谓烂污货，就是骂女人搞破鞋的脏话，意思是说刘延东你作风不正。2007年，贺国强在向上海党政干部介绍习近平的时候曾说，中央任命习近平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，是经过认真比选才慎重研究决定的。那么既然是比选，都比了谁，都是跟谁比过呢？当年陈良宇被整倒之后，韩正代理市委书记，但作为陈良宇长期的副手和土生土长的上海干部，韩正啊，其实也深陷其中。既然这把柄都握在了人家手上，韩正也只能带着镣铐随着中央的节拍跳舞。但大家都知道，这韩正迟早是要被换掉的。而这时，为了争夺上海市委书记这张几乎是常委直通车的车票，十八路英雄逐鹿中原也就纷纷粉墨登场了。中国就是这样，利国利民的政策啊，往往是没有出中南海就夭折了，但是这种争权夺利的谋划和交易啊，却能抢先一步到达大洋的彼岸，宇宙的尽头。2007年的时候，我还在上高中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上课的间隙，窝在图书馆的那种豆袋沙发上边，上网看中共放出来的陈良宇言论选编，还有一些啊，也不知道是谁喂给外媒，为了国内政治斗争造势的料。当时最先出来的消息是，胡锦涛要派积极响应他政策的团派大将李元朝去上海当书记，郭金龙呢当市长，韩正啊连根拔起。后来啊，卷进来的人就越来越多了，什么李克强、习近平、王岐山、俞正声、张高丽，甚至啊还有戴向龙，真是让年纪轻轻的我眼花缭乱。到了最后，还有一篇当时据说是博古开来运作、出口转内销的重磅文章，在境外华语的这些个网站上传播甚广，名为《薄熙来适合出任上海市委书记》，什么薄熙来此人作风洋派，思维和意识属于精英阶级，外形气质较佳，而上海人崇尚时尚，薄熙来适合上海人的审美，什么此人经济协调能力强，善以金融为辅业，适合金融中心上海，还有什么此人经营过大连，大连犹如缩小版的上海，又是商务部部长，世间牛人谁有此经历呢？最后又说刘延东到上海时不适合搞经济发展，习近平呢又缺少薄熙来的风流大气，李元朝呢在江苏还行，放在上海呢就稍逊风骚，李克强呢过于呆板的体制官僚形象也不适合上海风情。文章简直是霸道至极，几乎把各路英雄一网打尽，一副上海市委书记舍薄熙来其谁的架势。可是没想到啊，最终还是让习近平下山摘了桃子。纵观习近平的上海岁月，只有短短的7个月04天，但是习近平却分外的谨慎小心，公开场合除了传达中央文件照本宣科，绝不多说一句，就算是说，那也都是几句四平八稳的官话套话，没有文采，没有亮点，但也绝对不会有错。 因为啊，习近平去上海是带着重大的政治任务去的，七个月零四天虽短，但也足够完成这个任务了。要统治一方，统治集团都要形成共同的利益，然后团结在这个利益核心周围。陈良宇被整倒，那就意味着上海原有的利益集团彻底崩坏了。习近平的任务就是要重塑这个新的利益集团，取而代之，并要让这个集团呢服帖于中央之下，和中央的利益形成合力，才能延续共产党在上海的统治。当年去上海调查陈良宇的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曾经说过，上海的厅局级以上干部 90% 家产都超过千万。而我们都知道，另一位中共的高官副总理吴仪也曾说，他的年薪呢是12万人民币。算起来啊，无疑是要不吃不喝80多年才能积攒下千万的家产。那么上海的官员都是不吃不喝80多年靠着辟谷积累的财产吗？当然不是。那么如果当时习近平去了上海，顺藤摸瓜一打到底，韩正等等上海贪官必然全都落马。但这应该也不是胡温和谐社会所希望看到的吧。有些人喜欢歌颂习近平反腐，但习近平真正应该被歌颂的是他知道什么时候反，什么时候不反，什么人可以反，什么人不能反。反腐啊，就好像共产党打 AB 团，打右派，打走资派，只不过是现在换了个说法而已。而习近平也很明白怎么使用这个政治斗争的工具。习近平是2007年3月23号入主上海，两个月后上海市九大就召开了，习近平主持选举，产生了新的一届上海市委，新市委成员83位，超出上一届市委56位，接近一半。而且上海19个区县的书记和区长县长们同时入选，打倒陈良宇，你们都官升一级。习近平在浙江时候的老部下，现在最高检的检察长应勇曾经有四句顺口溜：搞定啊就是稳定，摆平就是水平，无视啊就是本事，妥协就是和谐。想必啊，作为习近平的老部下，从浙江到上海，应勇眼看着习近平一路升迁，也是有感而发吧。搞定就是稳定，摆平就是水平。习近平之所以能做到搞定和摆平，靠的是对集权制度运作机制，也就是权力和官位的能量，做到了洞察和运用。习近平已给上海的干部们派发官位，搞定了上海，稳定了局势。摆平上海呢，也显示出了水平。至于啊，无视就是本事，妥协就是和谐，习近平则是用自己地方为官25年的无为和妥协，给上海的官员们打了个样。而前任那位陈书记的结局，你们也都看到了，何去何从，自己定夺。至此，上海的利益集团在习近平指挥之下悄然形成，陈良宇的地方主义、东南互保被釜底抽薪，大势已去。而习近平在上海以官位买人心换稳定，再度赢得了胡温以及老同志们的信任。几个月后的十七大上，习近平顺利入场，几乎是预定了五年之后的总书记大位。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，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再无陈良宇之流敢号令中央的地方闯祸胚子，莫说无人敢质疑中央的什么调控政策啊，就连上海封城这样泯灭人性的中央政策，照样在上海一以贯之，畅通无阻。无边界的权力啊，往往意味着无限制的腐败，而这种腐败绝不仅限于经济层面。其实啊，中国改革开放的丧钟早在2007年的上海就已经敲响了。 点赞、打赏、加关注，感谢您的支持。